让李白条、张顺到四更天的时候在这湖面上把脑袋露出来了。张顺听了听，周围是万籁俱静，四更天呐，和现在的时间是过半夜三四点钟那个样子，这是人们睡觉最熟的时候。张顺觉得城上的敌军肯定这阵都睡了，其实他哪知道啊，城上的人已经发现了他，人家都做好了准备了。张顺在湖面上露出脑袋来，仔细地往城上边听了听，这功夫隐约约就听见城上有呼吸的声音，还有的人打呼噜。张顺心想，睡了他们，你们睡了，这回该我行动了。张顺就负着水来到这永金门的铁栅栏门根底下。张顺定睛仔细瞧了瞧，铁栅栏门上头里边是铁网子，网子上边有绳，和这铁栅栏门连到了一起，那绳上边有铃铛。张顺心想，这个铃铛我得注意点，别碰那个绳，别把那铃铛带响喽，只要是我搬上了城头，这就好办了。张顺他身上带着那小钢锯呢，他想的是啊，找一个薄弱环节呀，轻轻的把这个铁栅栏给他锯断一条，只要锯断一条，他看了看那个距离，他就可以进去，进去之后再在水里边上岸，这就成功了。张顺开始就爬这个铁栅栏门，他轻轻的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往上爬，爬到当中他发现有一根铁栅栏，这个铁条比较细，张顺心想，我就从这儿下手。他由打那兜囊里边就把这个小钢锯拿出来了，拿出来这个钢锯呀，他就轻轻的想锯这个铁栅栏门，一锯这根铁条，轻轻的这么一锯，那也有点响声啊，刚刚刚刚刚刚刚刚轻轻那么一响，他哪知道城上边人家早都准备好了，说是打呼噜啊，一个睡着了的也没有，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城门附近有人来了。城上面的人安排的是绕到那面，绕到那面干什么呀，准备着看张顺如果爬上铁栅栏门，由打这城里边把灯光挑起，乱箭齐发，就往这个铁栅栏门由里边往外射。那个栅栏门当中间有的是空当，挡不住那凋零箭，这凋零箭射出来就能射到张顺的身上，但是他们可不知道来的是张顺。他拿这个锯一拉这个铁栅栏门，城上的人就警觉了，马上就一声口哨，口哨一响，哇的一声，这油打城上就下来了，灯笼火把亮子油松一起照明。这下子张顺可当时有点心慌，张顺一叫，哎呦，坏了，他们发现了我了。当他意识到发现他的时候，城里边这些个敌人就把那灯笼都挑起来了，他们看得真真切切，看见一个人已经爬到了那个铁栅栏门的门上了，吩咐一声放箭，书生放箭，由打城里往外透过铁栅栏门是乱箭齐发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。他们那个箭刚一放的时候，张顺呢就没在那铁栅栏门上面待着，张顺能在那上面待着等着他们射吗？张顺一听他们说放箭，看灯笼火把这么一照这么一亮，他们那个箭没等射过来的时候，张顺由打这铁栅栏门上边一松手，拿脚一踹，借这个劲儿，扑通就跳入城门跟前的水中。他跳进水里边去，城上边也已经安排好了， 料到来人要是被发现之后会往水里跳，你不是往水里头跳吗？不管你多大的水性，只要发现你跳进去了，由打城上往下还有箭呢，城上面早已经把弓箭准备好了，一看这个人扑通的一声跳进水里，城上一声令下，这个箭就好像雨点一样一起往水里边射。尽管说张顺跳到水里边，他可以一猛地扎进去，扎进很深，但是那个箭也可以一直往里射呀。这一通乱箭，城门跟前这一片水面上就好像下了一阵暴雨一样，把水拿那箭穿的直起浪花，唰唰唰，这一阵箭射进去之后，一会儿的功夫，这水面上反上红的来，那是张顺的鲜血呀。张顺在水里边，他想着往前走，没走了，中上箭了。紧接着这个箭太密集了，身上连中数箭，张顺想动也动不了了。就这样，张顺在永金门前算是为国捐躯。后人有诗说，浔阳江上客，江州船中人，义勇大无畏，魂断永金门。张顺死了，这一顿乱箭把张顺射死之后，城上边这些的人扒着垛口往下看，这小子真在水里边待着呢啊，他就不起来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张顺的尸体就浮上来。张顺的尸体一浮上来，城上有人下了城，把这铁栅栏门往起一提，因为他们看着远处没有敌军过来，所以由打城里边出来，把张顺的尸首就捞过来。捞过来之后，他们把张顺的尸首吊起来，就挂到这铁栅栏门的门上。下边呢还弄一个木头牌，上面写上字儿：有偷入城者就是如此下场。把张顺的尸体崩到那个铁栅栏门上，这铁栅栏门又给放下来。张顺死到这儿，混江龙李俊他们就在大营之中听说张顺要出去要探永金门呐，可是走了之后一直没有消息。张顺走了，这李俊是一夜没睡，天刚蒙蒙亮的时候，李俊就来到了湖边上，问手下人看见张顺没有。有人说张顺是去了，但是一直没见回来，也没听见那边怎么着。天大亮了，李俊再一瞧，远望见永金门那个铁栅栏门上好像绷着一个人一样。李俊这就马上吩咐手下人准备船只，就近看一看怎么回事。李俊准备的船只走到永金门就近的时候，不敢太近，太近城上面就开弓放箭了，看见那上面绷着一个人，正是张顺。李俊一看都是张顺，李俊这心里边忽悠一下子，对过城上面那些个南军还喊呢：喂，这是你们的尸首，过来领吧。混江龙李俊知道敌人这是激将法，我们如果往前行进的话，他们就会乱箭齐发，我们就干吃这个亏呀。李俊心想，现在不能跟他们置这个气，得把这个事情尽快的报告给宋江。所以混江龙李俊马上指挥着船只回转到了自己的大营之内。李俊自己亲自骑匹快马绕到西山，转到了杭州城的那面，倒在宋江的中军大帐之中。混江龙李俊走进中军大帐，一见宋江哭疼跪倒：大哥，张顺完了。这一句话，宋江在那坐着呢，腾楞一下子下意识的就站起来了。 宋江两手扶着桌案，探身形，瞅着李俊：“你说什么？”“
大哥，张顺死了。”“
张顺死了？
怎么死的？”“
大哥，他是昨天晚上探永金门为国捐躯。”混江中李俊就把张顺夜探永金门的事情经过跟宋江这么一说，讲完了之后，满营中众将士当时可就乱了。怎么乱了？张顺这个人在108将当中人性特别好，跟诸位弟兄平素的关系特紧密，尤其这里边有几个格外紧密的。比方说刚从卢俊义那个队伍到这来送信，宋江留着他没让他走的他的哥哥传火张衡，亲兄弟，能说不悲痛吗？再说戴宗，神行太保戴宗和黑旋风李逵，当年他们在江州的时候这都是好朋友。李逵跟张顺两个人闹江州，浪里白条，张顺曾经把李逵给灌了个水饱，把李逵治得够呛。可是打那之后俩人是不打不交，成了过命的好交情了。那李逵那个人不是掩饰感情的人呐，一听说张顺死了，这李逵扯开这大牛嗓子，他先咧着嘴哭起来了。李逵这一哭，大帐之中这些众弟兄全都忍不住了，几乎说是没有不掉泪的。传火张衡一听说自己的兄弟死了，张衡当时咕咚一声就晕过去了。旁边有弟兄过来把张衡连窝不再捶的老半天的时候，张衡这才算醒过来。宋江军师吴用全都是眼含泪水，宋江有打内心往外的那么难受。为什么难受？宋江自己在想，张顺怎么死的？张顺是为我宋江死的。元帅童贯让宋江5天之内拿下杭州，宋江束手无策。那么李俊绕到了杭州西部，到在西湖边上，在西山灵隐寺旁边安营扎寨之后，想要探听消息。张顺跟混江中李俊说得好，他又混进城内放几把火，制成城内的混乱，里应外合取夺杭州。可是他想得好，这个计划没有得以实现，因此而丧命。宋江觉得自己心中非常的愧疚，此次征讨方腊，应该说这一路之上宋江接连的死了不少的弟兄，而张顺的死对宋江应该说是震动最大的。宋江到了杭州，这个心情上是接连的承受打击。张顺死之前有人告诉他了，那金枪手徐宁到了秀州，由于中的那个毒弩治不好，徐宁也死了。那么张顺这一死给宋江就等于是雪上加霜。宋江这时瞪着眼睛瞅着混江龙李俊，没有什么话说，他就一个劲儿的在这哭。混江龙李俊这边也哭：“宋大哥，您说得怎么办呢？”宋江平定了一下情绪，军师吴用在旁边说了：“大哥，您要节哀自好啊，不要过于悲伤。您可是我们众位弟兄的首领，您可千千万万不要感情用事。下一步怎么打杭州？”宋江说：“军师，此时此刻我心已碎，我现在想不起来怎么打杭州了，我现在只有传下命令，我梁山108将众位弟兄全着校服，在我的中军帐中摆下张顺的灵堂，我们给张顺祭奠亡魂。”军师吴用说：“大哥，您这样做不太合适吧？”宋江说：“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我不光说要给张顺祭奠亡魂，
我要把一路之上征讨方腊过程之中阵亡的将士全都把名字列上，摆在桌子前面，我要一起祭奠。这些弟兄都是跟随我宋江投奔朝廷，奉旨征讨方腊来的，他们为国捐躯，应该说是都是听我宋江的话才阵亡丧命啊。我宋江心里边自觉的对不住他们，传我的命令，营中设灵。一说这句话，大营之中可了不得了，108将众为将士，每人腰里边扎着一条孝带子，中军帐里边把张顺的灵牌立在那儿了，死后的将士金枪手徐宁的，包括在卢俊义那边阵亡的将士，这灵牌一个挨一个全摆到桌子上了，前边上上供，点上蜡烛，宋江带头领着众位弟兄给张顺参灵。宋江这一参灵啊，大家伙这就放声的哭起来了，一时间中军帐中嚎啕痛哭传到了帐外。宋江这一哭，偏巧这个时候这元帅童贯来了。元帅童贯不是给宋江下的命令吗？让他五天取下杭州啊，现在还有两天的功夫了。这童贯带着手下人来到这里一瞧，这怎么了？这怎么大营之中出上病了啊？哎呦，满营之中一片哭声，人们给宋江一禀报，说元帅童贯到了。宋江站起身来，带领着众位弟兄迎接童贯，把童贯迎接到中军大帐。童贯一看他没地方坐了，为什么？中军帐正面全是灵牌，当中间那个就是张顺。童贯一瞧，宋江啊，这怎么了？宋江两眼含泪，一脸阴沉，元帅，实不相瞒，我们昨天晚上得到消息，张顺又死了。张顺乃是我梁山将里边的水军首领，他是为了探杭州，想要夜进的杭州城内，到城内点火，里应外合，夺取城池，没想到事情未成而搭上了自己的生命。张顺的死是我梁山原来的108位弟兄无不痛心，我想这一路之上我梁山寨死了不少人了，在此我做一个大典，把他们的灵牌都摆在桌子上，我超度亡魂，让死去的弟兄助我宋江一臂之力攻下杭州。童贯一瞧，两边大伙一个个有的眼睛哭红了，有的眼睛里边含着泪。童贯看了看宋江，宋江，你出来，你出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这童贯可知道好歹，童贯心想，看来他们这些个弟兄非常重义气，这个时候我要告诉他们把灵棚给撤了，灵牌别在那立，他这帮弟兄能把我揍一顿。童贯心想，这宋江还是通情达理的，我把他叫到外头来。童贯把宋江叫到了大帐旁边，我说宋江啊，你可是朝廷的命官，征南都总管，前部正先锋啊，你在这个时候在这设灵祭典，是不是有点不合时宜呀？啊，杭州还没有拿起来呢，你在这带领着你的弟兄这么一哭，这不影响全军的士气吗？这个杭州你还能拿得下来吗？啊，宋江，听我的命令，马上把中军帐里边这个灵棚你给我撤了，把那几个灵牌你都给我拿走，你们众位弟兄都把那孝带子解下来。你要这样的话，敌军知道我们营中是这个状况，说不定带着队伍夜晚偷营，打你们一个冷不防，那就坏了。宋江一听，童元帅，我宋江现在心绪烦乱呐，您这么一说，好，我明白了，
我下命令让他们暂时把灵棚撤掉。哎，我说宋江，这事你可别说是我说的啊，啊，你要说是我说的，你这些个弟兄也滋滋的，说不定就找我算账。感情童贯他心里也明白，他不怕别人，他尤其怕这个108将里边有几个犯浑的，带头的就那李逵。童贯心想，那黑小子他也不知道大小，也不知道伦理，他犯上那个浑进来呀，爱谁谁。所以童贯嘱咐好了宋江，然后童贯带领人走了。临走的时候还嘱咐宋江，5天内去杭州可还有2天多的时间了，你可着磨着办。童贯走了，宋江转身回到了大营。宋江跟众位弟兄就说了，弟兄们，我今天设灵牌祭奠亡灵，也是抒发一下一路之上这些天来我这郁闷的心情。如今大家对亡者评吊已毕，现在我们把灵牌撤掉，孝服解除，我们还得要为死者报仇啊。宋江说，我现在没有别的，我恨不得生擒方腊，把他千刀万剐。宋江转身行，看了看众位弟兄，这样吧，我现在有一个想法，众位弟兄，你们哪一个能替我去做？杭州城攻破他那是早晚的事儿，几天之内我必定要想办法攻破杭州。可是杭州破了之后并没有捉住方腊呀，方腊不在杭州，方腊在睦州，在睦州清溪县方圆洞，那是他的建都之地。我们如果取下杭州再奔睦州的话，那么方腊的情况我们知道的不多，据说方腊这个人也是用兵有术，现在最好有两个弟兄能够到睦州方腊的首府去一趟，探看消息，得来准确情况，然后以利于我军进兵。哪位弟兄愿往？宋江把这话说到这儿，旁边小旋风柴进出来。小旋风柴进说，宋大哥，这个事儿您就交给我吧，征南以来一路之上我柴进寸功未立，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了，我想要刺探方腊建都地的军情非我莫属。只是呢，您得让我带一个人，我们两个人乔装改扮成做买卖的客商，把这边的情况可以给他带到建都地区，同时呢到那里刺探他们的军情。那么我带的这个人必须是精明强干的。宋江说，你要带谁呢？小旋风柴进说，那就是浪子燕青，我觉得带燕青是最合适不过了。宋江看了燕青一眼，燕青又打旁边转身过来，既然是柴大官人看上我了，那我愿意为柴大官人效劳。柴进说，兄弟，你也别说为我效劳，咱们两个到那儿去全都是为国家效劳啊。宋江说，好吧，你们两个人此去路上一定要多加小心，化好了妆，多带些银两，千万要防范着，不会有人发现你们吧？柴进说，我想不会，因为他们那边认识我的人很少，或者说没有。我们到那儿只能说军情刺探的如何，我们两个人我想不会有什么闪失。宋江说，好吧，借苍天保佑，借死去弟兄的阴灵，他们能助我们一膀之力，愿你们两个人此去马到成功。于是小旋风柴进跟浪子燕青两个人化妆成平民百姓，由打这儿动身绕路够奔睦州而去。他们两个走了，这里呢宋江让把这灵棚撤销。这一撤销的时候，有的弟兄还不乐意呢，黑旋风李逵就问，老哥，这怎么刚搭上就拆了啊？人家祭奠亡灵都得七七49天，你怎么一天就拆了？ 宋江真不敢说是童贯长这么干的。宋江跟李逵就说，李逵呀，我们现在是攻打杭州，你说我们中军帐光设着灵牌，这成何体统啊？我想这样，中军帐里边不设灵牌，对我死去的兄弟张顺我要单独祭奠呐。混江龙李俊跟宋江说，现在张顺的尸体还在那永金门的铁栅栏上绷着呢，我们得想办法把他的尸体取回来。军师吴用说，这是敌军的一条计策，他用张顺的尸体作为诱饵，引我们前去把他的尸体拿回来，这样的话他们可以借机会对我们进行进攻。要取张顺的尸体，我们得要详细周密的安排。混江龙李俊说，那我就听军师的。宋江说，李俊你先回营去，我明天晚上就到你的营中，我不在这里中军帐祭奠，我要到你的营外西湖岸边，面对永金门张顺的尸体，我前去亲自祭奠。军师吴用一听，大哥您这样做可不行，您自个儿要是绕到山后到西湖边上去祭奠张顺的亡灵，一旦被方天定知道，他必定派兵出城是截杀于你，那危险可太大了。宋江说，吴军师，此时此刻我心中郁闷难解，不去祭奠我就不能活了。宋江说，就是冒生命危险我也要去。